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4:36-51，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之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可福音13:33，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
今天的讲到题目呢，叫是一个中国的成语哈。
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一个中国的成语。
叫未雨绸缪。
叫做未雨绸缪。
那这个成语呢，表面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说，下雨之前呢，我们要把门窗修好。
这个成语呢，字面的意思就是落雨之前，我们要将门窗修理好，
避免雨水进到这个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进到房间里哈。
避免呢落雨的时候，雨水进入我们的窗。
所以未雨绸缪这个成语呢，也就表示我们凡事要尽可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所以呢，未雨绸缪这个成语呢，就要话俾我哋知，要凡事要提前做好预备工作，
尽可能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尽可能去避免一啲唔好嘅事情去发生。
我跟洪川以前在加州生活了4年多。
我同洪川以前喺加州生活咗4年几。
大家知道，加州是在那个地震带。
大家知道咧，加州喺地震带。
曾经发生过非常严重的地震。
曾经发生过好严重嘅地震。
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再来一次很大的地震。
而且咧，随时都有可能嚟到。
所以我的同事、我的邻居，包括我们家里面，都经常会准备一些手电筒啊、瓶装水啊这些。
所以咧，邻居同我屋企咧，都会经常准备一啲手电筒啊、瓶装水等等。
那这个是未雨绸缪。
呢一个咧就系未雨绸缪。
现在是夏威夷的雨季。
现在是夏威夷的雨季。
我们经常出去 hiking 去徒步的时候呢，可能即便是晴空万里，我们也会带上雨具。
我们经常出去徒步的时候呢，就算是晴空万里，都会带上一把遮。
这个也是未雨绸缪。
这些就是未雨绸缪。
我们弟兄姐妹家里有小孩要出生了。
弟兄姐妹家里有小朋友要出世。
父母提前会买好各种婴儿用品。
父母呢会提前买好各样的婴儿用品。
甚至提前把这个找坐月子期间的这些帮忙的人找好，
甚至提前将坐月嘅帮忙嘅人都揾好，
这也是未雨绸缪。
呢啲咁样都系未雨绸缪。
我买汽车保险，
我哋买汽车保险，
买房屋保险，
房屋保险，
买健康保险，
健康保险。
如果是有意外发生呢，我们就可以从容的应对。
有意外发生嘅时候，我哋可以从容咁去面对。
那这些都是未雨绸缪，
一啲都系未雨绸缪。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因为我们一生当中是需要做各种的准备，
我们一生当中是要做各样的预备，
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未雨绸缪，
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未雨绸缪。
今天的经文其实也在讲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未雨绸缪，
今天的经文都是讲我们人生当中的未雨绸缪，
而且是最重要最终极的未雨绸缪，
而且是最重要最终极的未雨绸缪。
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第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第一节经文。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未雨绸缪的未雨字面上呢就是没有雨的意思，
未雨绸缪的未雨字面上就是没有雨，
但只是暂时没有雨，
但只是暂时没有雨。
而且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雨早晚都会来，
而且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雨迟早都要来，
是随时都可能会来，
而且随时都可能会来，
而且很可能是一场很大的雨，
很可能是一场很大的雨，
只是不确定这场雨到底什么时候来，
即不确定这一场雨几时会来。
这跟主再来非常相似，
这个跟主再来很相似，
主耶稣现在还没有来，
主耶稣现在还没来，
但是呢早晚他都会来，
但迟早他都要来，
也随时都可能来，
也都随时可能来。
那他一来呢就会是天翻地覆，
他一来就会天翻地覆，
会有很大的改变，
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我们却不知道他确切的来的时间，
但我们不知道他很确定几时要来的时间。
我们刚才这句经文讲到这个他来的时间子都不知道，就是耶稣自己上帝的儿子他都不知道。
我们刚才的经文提到他来的时间子也不知道，即是上帝的儿子都不知道，
那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
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
就更不要说人了，
根本
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更加不要说人，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那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今天这段经文包括接下来如果你有这个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在25章头一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你会发现前前后一共提到5次主耶稣要来的事情。
大家睇到留意一下啱先你嘅经文同埋马太福音24到25章，我哋睇睇呢度讲到一个十个童女嘅比喻，是耶稣连续5次要提醒我们。
那我列在这里就把它标红了，大家就知道在这短短的20多节经文里面就有5次提到主耶稣的再来。
大家看到屏幕上红色的就是耶稣一连5次提醒我们父要再来的消息。
那我把它放大一点呢就是这样，从24章你看1、2、3、4全部是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以不同的方式讲到主耶稣要来的这件事情。
看到屏幕上打1、2、3、4、5，5种耶稣以5种方式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消息。
那第5个呢是在讲10个童女的比喻的最后一节，再一次讲到主再来，而且那个时间没有人知道。
第5句就是讲到10个童女比喻之后要主再来，提到主再来的时间是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晓得为一件我们知道时间的事情，什么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来准备呢？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知道呢，我们为一件我们知道它要发生，知道它几时会发生的事做准备呢，是比较容易的。
比如我们要参加一次考试，我们知道考试的日期。
比如我们参加一次考试，我们知道考试的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做计划来复习。
那我们可以有计划地去复习。
至少我们知道最后几天可能临时抱佛脚 再看看书都可以。
甚至有时我们知道最后那几天抱一抱佛脚都是可以的，
但是为一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要准备就不太容易。
但是为一件不知道几时要发生的事做准备就不太容易，
而且这件事情是随时可以发生，
而且这件事是随时都可能发生，
就像今天经文里面讲的，
就在经文今天的经文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
需要时刻准备着，一点都不能松懈，
要时刻预备一点都不可以松懈。
那我们需要警醒，需要时刻准备去面对的主再来这件事情到底有 多重要呢？
那我们要时刻警醒，时刻预备主再来的这件事有多重要呢？
在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是今日基督教它有一篇文章讲到，
在今日基督教里面有一篇文章讲到，
整本新约圣经提到300多次主耶稣再来的事情，
整本的新约圣经提到300多次主耶稣再来的消息，
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
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
平均每25节经文就提到一次主再来，
平均每25节经文就会提到一次主再来。
我们最近读全年读经的弟兄姐妹可能稍微有一点体会啊。
最近我们一起读全年读经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体会，
因为上次我才带大家看保罗书信里面每一章都提到 每一封书信都提到主再来。
我带大家读保罗书信里面每一个书信都提到主再来，
可想而知主耶稣再来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想而知主耶稣再来对我们有多重要。
我们说重要的是讲三遍，这个讲了300多遍。
我们讲重要的事情讲三次，这里讲了300多次。
那为什么主耶稣要再来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主耶稣再来这件事这么重要呢？
因为主耶稣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为了审判而来。
因为主耶稣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为了审判而来，
而且是突然来到的大审判，
而且是突然来到的大审判，
是决定我们永远的归属的一个时刻，
是决定我们永远归属的这个时刻。
就像我们今天后面的经文讲的哈，
就好像我们今天后面所的经文提到，
我们一起来读上面那一段，
我们一起读上面这一段。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主耶稣提到挪亚的日子，他降临的时候，挪亚的日子怎样，他降临的时候也要怎样。
主耶稣提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他降临的时候也要怎样。
那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那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怎样的日子呢？
创世纪第六章说，世界在上帝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创世纪第六章提到，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上帝观看世界，完全是败坏了。
上帝观看世界，完全是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而就是在这样败坏的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在这样一个败坏的环境当中，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挪亚在当时却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完全没有指责的人。
挪亚在当时是一个完全人，是无可指责的人，
一个无可指责的义人，
一个无可指责的义人。
上帝因此呼召了挪亚，
上帝因此呼召挪亚，
交给他建造方舟的任务，
交给他建方舟的任务，
要建一艘巨大的船，
要建一只很大巨大的船。
当年挪亚建方舟可以说是在干旱的沙漠里面建方舟，
当年挪亚建方舟可以说是一个干旱的沙漠里面去建方舟，
而且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
而且前前后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相信在那几十年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去嘲笑挪亚是个疯子，
相信在这几十年当中一定会有很多人去嘲笑挪亚是一个傻子，
是个神经病，
是一个
神经病，精神病，
精神病。
因为这么干的地方也怎么可能有大洪水来，还需要这么大一艘船，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怎会有洪水，怎会有一大只船呢？是很
挪亚完全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冷嘲热讽，
挪亚完全没有理会这些的冷嘲热讽，
他还是严格的按照上帝的吩咐，
他严格按照上帝的吩咐
把方舟建起来，
将方舟建造起来。
在彼得后书里面我们知道挪亚不光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建了方舟，
在彼得后书里面提到挪亚不单止按照上帝的吩咐建造好方舟，
而且他还是向那个时代不前不进的人传义道的人，
他还是向同他世代的人不敬虔的人传义道的人。
他可能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当时的人要悔改，
他苦口婆心地向当时的人要悔改，
告诉他们会有洪水就要来了，
告诉他们洪水就要来了。
甚至在最后的时候挪亚一家还劝这些人他们的邻居跟他们一起进到方舟里面，
甚至最后的时刻挪亚都劝他的邻居和他一起进入方舟里面。
但没有人相信他，听从他的话。
但没人信他，没人听他的话。
结果洪水来了。
结果洪水来到。
创世纪第七章说，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创世纪七章说，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洪水不单漫过人的头顶。
洪水不单止漫过人的头顶。
还漫过最高的山的山顶。
还漫过最高的山的山顶。
高过山顶整整有将近七米，
高过山顶整整有七米，
而且这一淹就是淹了足足的五个月的时间，
而且一浸就浸了五个月的时间。
这是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
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
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
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
当时地球上所有的人，
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被洪水冲走，
都被洪水冲走，
都被淹死了，
都被浸死了。
听到挪亚的劝告，
听到挪亚的劝告，
当时的人充耳不闻。
当时的人呢，充耳不闻。
看见这么大的个方舟建起来，他们可以熟视无睹。
看到咁大的方舟建造起嚟，佢哋可以系视而不见。
他们又做了什么呢？
咁佢哋喺度做紧乜嘢咧？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要是说当时的人是照常吃喝嫁娶。
今日嘅经文当中讲到，当时嘅人照样照常嫁娶。
主耶稣当然不是说吃喝嫁娶不好。
主耶稣唔系话吃喝嫁娶唔好。
我们知道没有吃喝嫁娶，所有的人很快就会灭绝。
我哋知道咧，冇吃喝嫁娶，所有嘅人好快就会灭绝。
但如果我们仅仅是只顾着眼前的吃喝嫁娶的话，
但如果我哋仅仅只睇到顾住自己吃喝嫁娶嘅说话。
一点不为随时可能来的灾难做任何的准备的话，
一啲都唔为随时要嚟嘅灾难作准备嘅话，
那就会自食其果。
咁就会自食其果。
我们今天信了主，受了洗。
我哋今日信咗主，受咗洗。
知道人并不是一死百了。
知道咧，人唔系死咗之后一了百了。
知道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
知道一日主耶稣要再嚟。
知道我们有一天必定会站在主的 审判台前。
知道有一天我们必定会站在主的审判台前。
如果每天的生活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如果每天的生活仍然没有改变，
每天只是吃吃喝喝，
每天只是吃吃喝喝，
吃喝嫁娶，
吃喝嫁娶，
买车买房，
买车买楼，
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
生活当中仍然没有一点上帝的影子，
生活当中一啲都冇上帝嘅影子，
也不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罪，
亦都唔觉得自己有咩罪，
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
唔知道唔觉得自己有需要悔改嘅地方，
那我们的结局就可能跟挪亚当年的人一样。
咁我哋嘅结局就好似同当时同挪亚同世代嘅人一样。
我们也可能成为下一批被洪水冲走的人。
我哋可能会成为下一批被洪水冲走嘅人。
今年八月的一个礼拜天。
今年八月份的一个星期日，
我回家看到手机上很多的这个转发的视频。
我翻屋企咧，睇到手机好多转发嘅视频。
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朋友群里面的。
系我爸爸妈妈呢个朋友群里边。
那我才知道，我们老家附近一个叫彭州的地方爆发了很严重的山洪。
我先知道我老家附近叫彭州嘅地方咧，发生咗山洪。
就是当时的一张新闻照片，最后其实是死了有七个人，伤了有八个，八九个人。
大家睇到咧，屏幕系当时新闻嘅一张相，当时死咗七个，伤咗八个。
大家一看这个数字，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几个人而已。
大家睇数据可能会觉得，冇乜大不了啊，死咗几个啫。
但场面相当的可怕。
但系场面相当嘅可怕。
我本来准备视频的，后来洪川还是说算了，不要给大家看这个视频。
我本来咧准备咗视频，但红珠马都系冇啦，冇俾大家睇。
我找了几张照片。
我揾咗几张相。
那洪水来的时候呢，有一个父亲抱着他的儿子。
洪水嚟嘅时候咧，有一个爸爸抱住佢个仔。
大家看这个河是在几分钟以前你可以走过去的，没有什么水的，基本上。
大家可以睇到咧，几分钟之前呢条河你可以直接行过去，系冇咩。
就几分钟，这个水就可以涨到这么大。
几分钟之内呢个水可以涨到咁。
而且这个过程被录下来了。
而且呢个过程俾大家录低。
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个小河沟在几分钟之内可以涨这么大的水。
我有生以来咧，即系第一次睇到一个小河沟可以几分钟之内系发咁大嘅水。
这父子俩被困在河中间一块大石头上。
父 父子两个人呢，被困在河中间一块大石头上。
周围全部是水流很急的这个洪水。
周围就是水流很急的洪水。
进退两难。
进退两难。
其实他们离这个岸边就几米，但不敢动。
其实他离岸边只有几米，但是不敢动。
两边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洪水越涨越高。
两岸的人只能够眼白白看着这个洪水越涨越高。
几分钟之后，父子俩全部被洪水冲走。
几分钟之后，两父子一起被洪水冲走。
在岸上的妻子目睹这一切，当场就哭得昏死过去。
在岸上面的妻子看到这一幕，当场就晕了。
后来也被确定，这父子俩都在洪水当中遇难。
后来确定两父子在洪水当中遇难。
还有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在这个河中玩耍，突然洪水来。
一对情侣咧喺河嘅中间喺度玩耍，但系洪水突然之间嚟。
他们也被困在这个小河当中。
佢哋亦都被困喺呢个河水当中。
不敢动。
唔敢喐。
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一具尸体从上游就冲下来，从他们旁边冲过去。
喺身边就系冲嚟一条尸体。
几分钟之后，他们两个照样被冲走。
几分钟之后，两个人一样被洪水冲走。
但幸运的是，这两个人最后爬上岸了。
但幸运的是，两个人一起最后爬了上岸。
那我这里提到的这个河呢，其实是 当地风景区的一条小河。
我刚才所提到的河呢，其实是当时风景区里面的一条小河。
这边有些照片，虽然山洪以前呢，就来之前呢，水是很少的。
虽然呢，山洪之前来的水呢是很少。
但是呢，当地的这些景区还是放了不少的警告牌，拉上了防护网。
但当地的景区其实都是放了很多的警告牌，也都拉好了防护网，
不让这些游客到那个下河 去玩水，
是不让游客去下河去玩水的。
在那段时间呢，天气非常热，
但这段时间呢，天气很热，
很多人无视警告，弄破铁网，照样跑到河下面去玩水。
很多人呢，无视这些警告牌，整烂当时的防护网，去下边河里面玩。
在那个地方非常凉快，非常舒服。
在那边很凉，很清凉，很舒服。
甚至有些人搭起了帐篷在那个河滩上。
甚至有人在河滩 上面呢搭起了帐篷。
还有人甚至是把这个麻将桌放到那个河沟里面。
有些人呢将麻将台放在河里面。
手上打麻将，脚底下泡着凉水。
一边打麻将，个脚可以浸住清凉的河水。
很享受的样子。
好像很享受咁样。
那在山洪即将到来之前，
在山洪即将要来的时候，
发现险情的警区工作人员呢，是拉着大喇叭让这些人马上离开这个河谷。
发现这个险情的工作人员呢，当时拎着大喇叭去说 叫人群马上要撤离。
但很多人还是慢悠悠的无动于衷。
但是很多人慢慢悠悠无动于衷，
把这个警告当作耳边风，
将这些警告当作耳边风。
因为看着眼前风平浪静的，怎么可能有洪水来？
因为看到周围风平浪静，怎会可能有洪水来到？
甚至打麻将的当时还录下来了哈，他们还说就是说等打完这一盘再走。
他们录下的视频看到打麻将的话打完这一铺先再走。
结果山洪一到，
结果呢山洪
所有的人吓得是惊慌失措，
所有的人呢惊到呢是惊慌，
跑的跑，逃的逃，
跑的逃跑，
一片混乱，
一片混乱。
有些人是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就被洪水困在这个河中央，
有些人呢几秒钟之内被洪水困在河中央，
有些人当然马上被水冲翻，冲到下游去，
很多人呢马上被洪水冲到下游。
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灾难，
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可惜这些游客不听劝告，
可惜呢游客不听劝告，
甚至到了祸这个灾难马上就要来到的时候，他们还在那儿享受，
甚至呢将灾难即刻要来到的时候，他们继续在那儿享受，
还在那个地方吃喝玩乐，
还在那个地方吃喝玩乐。
那这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这个只是几个月之前发生的事。
我们为在那次山洪当中遇难的人还有小孩子非常的惋惜。
我们为在这次山洪当中遇难的人大人小朋友感到很可惜。
我真是盼望那几个人当中他们都有至少有信主的人。
我盼望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信主的人。
希望将来在天家还可以看到他们。
将来在天家还可以看到他们。
我更盼望这次山洪的惨痛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大家 都能够成为更加警醒的人。
亦都盼望呢一次山洪俾大家嘅沉痛嘅教训，可以让我哋大家更加警醒。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主再来嘅日子近啦。
他来是像夜晚的贼来到一样，
佢要嚟就好似夜晚嘅贼要嚟一样，
是比山洪的到来还要无声无息的，
比山洪嚟到更加要无声无息，
但是却是更加的凶猛的，
亦都更加嘅凶猛。
当他来的时候，
当佢嚟嘅时候，
我们刚才读到的圣经说，
我哋所读嘅经文讲到，
讨主喜悦的被主接去，
讨主喜悦嘅被主接去，
不认识主的、不信主的人留下受罚，
唔认识主嘅、唔信主嘅人留低受惩罚，
而且是永远的刑罚，
而且系永远嘅惩罚。
接着今天的经文，
接住今日嘅经文，
主耶稣就好像是拿着一个喇叭在对我们说话。
主耶稣就好似拎住大喇叭向我哋每一个人说话，
对我们喊话，
对我哋喊住讲，
说我快要来了，你们要警醒。
我话我要快嚟啦，你大家要警醒。
我快要来了，你们要悔改。
我就快要嚟啦，大家要悔改。
但我们如果还是只顾着自己的吃喝嫁娶，
如果我哋净系顾住自己吃喝嫁娶，
我们就需要醒悟。
我哋就需要醒悟，
要赶快听主的话，
要赶快听主嘅说话，
尽快的做准备，
尽快嘅作准备。
在马太福音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马太福音都有讲，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弟兄姐妹，我们不光是自己要警醒，
弟兄姐妹，我哋唔单止自己要警醒，
也还要提醒周围的这些家人朋友警醒，
亦都要提醒身边嘅家人朋友要警醒，
要及时做好预备来迎接主再来，
要随时做好预备迎接主再来。
其实准确，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面对的是终身的遗憾。
如果唔系咁样做嘅话，我哋会面对终身嘅遗憾。
准确的说，还不是终身遗憾。
准确嚟讲，唔系叫终身嘅遗憾，
应该是永生的遗憾，
而系永生嘅遗憾，
永永远远的遗憾，
系永永远远嘅遗憾。
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为主的再来应该做怎样的准备呢？
再嚟睇，我哋为主再来应该要做点样嘅预备呢？
未雨绸缪中的绸缪的意思呢，是这个用绳子绳去捆一些东西。
未雨绸缪当中绸缪的意思是去用条绳来绑住一些东西，
就是修理门窗的意思，
就是修理门窗的意思。
那我们住在夏威夷，常常都会收到这个暴风来临的预报。
我们住夏威夷经常会收到这些暴风警告。
我们大多数人听到这样的预报的时候呢，都会有所准备，
但多数人咧听到呢啲预警嘅时候，都会自己有所预备，
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在那里干等。
而唔系咧咩都唔做，喺度白等。
至少我们把门窗门这个窗户关好。
至少我哋会关好窗。
那特别是住这个房子的住 house 的人呢，可能要检修，检查一下自己的房子。
甚至一住 house 嘅人咧，可能会检查一下自己嘅间屋，
看看哪里有需要修补的地方。
在哪里需要修补的地方，
或者要加固的地方，
或者要加固的地方。
那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呢，一定会把门窗屋顶都能够修好。
暴风雨来临之前呢，一定会将门窗屋顶都会修理好。
主耶稣来的日子，他提醒我们，我们也要预备。
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要预备。
那么除了我们平时常常讲到的，我们需要常常亲近主，读他的话，常常祷告。
除了我们经常读经会讲到要常常读他的说话，听他的道，或者是常常祷告，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预备呢？
我们一起读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下一段经文。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
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
主耶稣来的时候，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和这个恶仆是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主耶稣来的时候，忠心的仆人和这些恶仆是 有不同的结局。
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希望，是得到这个有福的一个结局。
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希望得到有福的结局，
一个蒙福的结局，而不是一个被惩罚的结局。
一个有福的结局，而不是一个被刑罚的结局。
这里提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这里提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又是什么样的呢？
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怎样的呢？
忠心一定是向主忠心。
忠心一定是向主忠心。
其实我们做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
就是我们做事不是为自己的喜好，
而是要讨上帝的喜悦，
而是要讨上帝的喜悦。
忠心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
忠心就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
有些事情我喜欢的我要去做，
有些事我喜欢的我要去做，
就算我不喜欢的我也要努力去做，
我不喜欢的我都要努力去做，
我高兴的时候要做，
我高兴的时候要做，
不高兴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去做，
我不高兴的时候也都要尽可能去做。
这是对主忠心，
一个就是对主忠心。
有见识在这里有聪明的意思，
有见识这里是说有聪明的意思，
也有留意别人的需要，对别人的需要敏感的这个意思，
也都有留意别人的需要和去体贴别人的需要的意思。
所以加在一起，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就是体贴主的心意又体贴人的心意的人。
所以换句话讲，忠心有见识的人就是体贴主的心意，也都体贴人的心意，
就是爱主爱人的人，
就是爱主爱人。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
具体是要怎样做呢？
主耶稣说，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这里面是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人。
主耶稣说，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人。
为主人所派就提醒我们，
为主人所派就提醒我们，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出于主，是为了主。
我们所做的事是出于主，是为了主，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些计划，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些愿望。
不是为了我，出于我们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或者是实现自己的愿望。
那管理家里的人呢，就是要去照顾关心周围的人。
那管理屋家里的人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照顾关心别人。
生命河事工呢，是我们教会支持的一家本地的这个福音机构。
生命河事工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家本地的福音机构。
那他们专门服侍夏威夷的流浪汉。
他们专门是服侍夏威夷的流浪汉。
那每天给这个排长队的流浪汉发食物呢，是他们的重要的施工之一。
每一天呢，将这些排长龙的流浪汉为他们发食物，是他们的重要的施工之一。
他们是在按时分粮给人。
他们是按时分粮给人。
但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会找机会。
但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仍然会找机会
向这些流浪汉传福音，
向这些流浪汉去传福音，
把那个不会坏的可以存到永远的食物分享给这些人，
将一些不会坏的永远的食物分给有需要的人，
让这些可能是在绝望当中的人有盼望，
让一些有在绝望当中的人有盼望。
这是更重要的，按时间分粮给人的，
这些就是更重要的，按时候分粮给人的人。
按时分粮给人不是单单这些福音机构的事情，
按时分粮给人单单是只是福音机构的事，
不单单只是教会的牧者执事辅导同工做的事情，
不单单只是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或者是辅导，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份参与，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份去参与，
都可以成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人的人，
都可以成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人的人。
当我们教主日学的，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在团契带查经的时候，我们是按时分粮给人的人。
我们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在团契带查经的时候，都是按时分粮给人的人。
当我们为人祷告，为身体软弱的人送上饭菜，去探访病人的时候，
当我们为人祷告，为软弱的人送上饭菜，或者为他们探访病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管理家里的人。
我们就在管理家里的人。
当我们在接待新朋友，我们管理停车帮忙带小孩的时候，
我们接待新朋友，管理停车帮忙带小朋友的时候，
甚至在上面帮忙控制音响做直播的时候，
甚至是在上面控制音响做直播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为主所派管理上帝的家。
我们就是为主所派管理上帝的家。
前天晚上在爱家团契的这个感恩分享当中，
前几日在爱家团契的感恩分享当中，
肖大姐分享说她一直希望自己也能够在教会做同工。
肖大姐分享说她一路都很想在教会里面做同工，
一起跟大家来服侍主，
一起跟大家一起服侍主。
所以她在祷告当中就认真地求上帝按照她的能力为她预备一个合适的机会来服侍。
所以她自己祷告当中就说恳求上帝按照她的能力去分派一些为她预备服侍的机会。
结果没多久呢，红川姐妹就邀请了她跟这个广生弟兄。
没多久之后呢，红川就邀请她跟广生弟兄，
问他们愿不愿意加入这个主日崇拜的这个招待小组。
问他们愿不愿意加入主日崇拜的招待小组。
我记得肖大姐当时很高兴的，满面笑容的说，就那天分享的时候。
我记得呢，当时肖大姐很开心的一，
她说我是，
跟大家讲。
然后他说我是满心喜悦的说我愿意，
他说我是满心喜悦地说我愿意。
我在场，我听到他说那种我愿意，我都很感动。
我在场听到他说我愿意，我都很感动。
最近好多团契在改选明年的同工，
最近很多团契在改选明年的同工。
他又被邀请要加入，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明年的这个团契的同工。
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明年团契的同工。
肖大姐又满心喜悦地回答这个团长说我愿意。
肖大姐都很满心喜悦地说我愿意。
肖大姐不光是嘴上说我愿意，
肖大姐不单止是嘴上面说我愿意，
她更是用行动表现出这种乐意侍奉主的心。
她更加用行动去表现她乐意侍奉主的心。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每个主日呢，肖大姐跟广生弟兄呢都早早的就来到教会。
大家可能不知道呢，其实每一个主日肖大姐和广生弟兄都会很早来到教会，
就在我们这个礼堂里面，
就在我们礼堂里面
查看每一把椅子，
去检查每一张凳，
看上面沾着的这些头发呀， 地面上留下的头发就把它剪干净，
将每一张凳上面有头发，地上面有头发他都会清理干净。
他们是主忠心的仆人，
他是主忠心的仆人。
主耶稣就要来了，
主耶稣就要来了。
你愿意他来的时候看到你也是忠心的仆人吗？
你愿不愿意他来的时候看见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
我们过去大半年都在招募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我们大半年都在招募主日学的老师。
你愿意考虑加入吗？
你愿不愿意考虑加入呢？
那刚才提到各个团契都还在，有些团契还在改选同工，你愿意考虑去参加吗？有更多的服侍的机会。
很多团契都改选同工，你愿不愿意考虑去加入去一起见同工。
那讲到这里，我也要请大家留意。
在这里请大家留意。
不希望误导大家。
不希望误导大家。
那我这里讲的参与服事，或者说要关心周围的人，并不是说我们最终要得救，是这些是前提，我们必须做这些才能够得救。
我们讲的参与服事或者关心周围的人，不是我们最终能不能够得救的前提。
我们不可能做这些事情来得到救恩。
我们不可能通过做这些事来得到救恩。
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
救恩是白白地给了我们。
我们只要真心的信靠上帝，
我们只要忠心的信靠上帝，
领受洗礼，
领受洗礼，
我们就必然得救，
我们就必然得救。
而一个认真信主的人，
一个认真信主的人，
必然会对主忠心，
必然会对主忠心，
必然会是乐意侍奉主的人，
必然是会乐意侍奉主的人，
也必定会关心周围的人，
也都必定会关心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我们里面信心的表现，
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我们里面信心的表现。
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
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帮助我们成为表里合一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帮助我们成为表里合一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在圣经当中关于主耶稣再来的各种描述当中，
在圣经当中关于主耶稣再来的各样的描述当中，
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他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
我们身边还有好多没有信主没有真正听到福音的人，
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没信主没真正听见福音的人，
甚至其中我们的亲朋好友家里面就有好多这样的人，
甚至我们亲朋好友家人就有这些。
所以预备见主面不是单单参加服事就完了，
所以预备见主面不是单单参与服事就可以的，
还有对灵魂的这种这种负担，
还有要对灵魂的一种负担。
这也是回应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亦都系回应主耶稣俾我哋嘅大使命，
成为像挪亚那样的忠心的仆人，
成为好似挪亚一样忠心嘅仆人。
在审判来临之前，
喺审判来临嘅时候，
在我们这个时代，
喺我哋呢一个世代，
在我们的家里，
喺我哋屋企里边，
在我们的社区，
喺社区里边，
我们就为主来传义道，
我哋为主传义道，
挽回那些仍在 最终打转不知道大难临头的人，
挽救这些在最终 罪恶当中打转不知道要大难临头的人。
以前我讲到提到有我认识的一个医生，
以前呢我讲到提到一个我认识的医生，
他有几个儿子，
他有几个仔，
都功成名就，非常非常成功的，
都是很成功的，
有做医生的，有做律师的，有做生意的，
有做医生，有做律师，有做生意。
这位爸爸就说这些都不重要，
这位爸爸说这些都不重要，
他重要的是有一天我要数，
重要的我一天
我要数，
我要数。
大家记得哈，我说要数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他要数什么呢？
他不管你们今天在家里面个人成家立业有多么成功，
他说不管你们今天在家里面有人成家立业多么成功，
有一天到天上我要数你们每一家人是不是都在天上，
我有一天要数你每一家人是不是全部都在天上面。
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就有这样的人，
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就有这样的人，
对儿女的信主得救非常有负担的人，
对儿女的信主得救很有负担。
在过去这个礼拜二，
在过去的星期二，
在牧灵团契的这个感恩分享当中，
牧灵团契的感恩分享当中，
一位姐妹说，
有一位姐妹说，
她说我看到现在有战争有地震有疫情，我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
我知道现在有战争有地震有疫情，我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他说我想起我的小女儿还没有行这个坚信礼，
他说我想到我小女儿还没行坚信礼，
我想到我就心慌，
我一想到我心慌。
他分享说我的两个女儿的灵魂将来去哪里，
他说我两个女儿的灵魂将来要去哪里呢？
因为他们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小孩，
因为他们是由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
他不真的确定他到底他们真的是不是信主的，
他不确定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信主，
还是只是表面上，哦，我这么多年在教会我信主了，
但是表面上我这么多年在教会我是信主呢？
所以好几次追问女儿说你到底信不信耶稣，
所以他几次追问他的女儿你到底信不信主，
女儿说信，
他的女儿说信，
那信就要去参加这个基要真理班，今天上午我们还上的，
他说如果你信你就要参加这个基要真理班，
那女儿一直不想参加，
但她女儿一直都不想参加，
这姐妹就为她的女儿使劲的祷告，
这位姐妹就为她的女儿不断的祷告，
后来又跟女儿沟通，
后来跟她女儿说，
女儿说我是人太多了我害怕，
她说其实是因为人太多我很害怕，
就我们这位姐妹每个礼拜天陪着女儿来上课，
所以这位姐妹呢就每个星期日陪着她的女儿来听课。
这位姐妹分享说，
这个姐妹分享说
她非常感恩，
他很感恩
上帝听了他的祷告，
上帝听他的祷告，
让他的女儿现在愿意来教会，
让他的女儿愿意来教会，
说孩子一来教会我心里面一块石头就落在地上了，
他说我的女儿愿意回教会我 心里的心头大石，
这是对灵魂的负担的表现，
一个就是对灵魂有负担的表现，
而且他很感恩，
而且他很感恩，
那天我记得他分享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记得他分享说最后一句话，
他说我很感恩我们一家都在主里面，
他说我很感恩我们一家都在主的里面，
作为牧灵的姐妹的忠心有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所以牧灵团契这位姐妹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她有长远的眼光，
她有长远的眼光，
也有警醒的心，
有警醒的心，
她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
她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她迫切的要为她全家祷告，要让她的全家都准备好，
她迫切的为全家人祷告要全家人都好，
因为不管你今天有多少的房子车子有多少的钱财，主一来所有亲邻全部没有，
不管你现在有多少钱有多少楼多少车，主再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变成没有。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对家里的人信主得救有这样的紧迫感，
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对家人信主有这样的紧迫感，
我相信没有人说不愿意我们家人信主，
我相信没有人会说不愿意我家人信主，
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种紧迫感，我真的觉得是很着急吗？主要来了，我要希望我的家人快快信主，
但这种的紧迫感就是我很 心急，我主要再嚟，我屋企人未信主。
或者我们是不是多少有点像今天比喻当中这个恶仆一样？
或者我哋定系我好似今日比喻当中所讲嘅恶仆，
觉得我的主人必然来得迟，
觉得我的主人必然来得迟，
觉得孩子今年受不受洗，行不行坚信你没有关系，明年嘛。
觉得我小朋友信唔信主，今年行唔行坚信你冇乜关系，大不了就明年啦。
家人今年不信主没有关系，还有明年嘛。
屋企人未信主，今年未信主唔紧要，明年啦。
甚至我们自己也只专注在自己眼前的吃喝嫁娶上面。
甚至我哋自己都只系专注喺自己眼前嘅吃喝嫁娶里边。
我们如果继续这样，
我哋如果继续系咁样，
主再来的时候，
主再来嘅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
我哋点样可以站立得住呢？
今天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节气。
今日系教会一个好重要嘅节期。
而不是说我们教会，而所有的天下的基督教教会，
系所有嘅基督教嘅教会嚟讲都系。
这叫降临期，
叫降临期
啊，英语是 Advent，
英文叫 Advent。
降临期呢是圣诞节前的四个礼拜。
降临期呢就系圣诞节前嘅四个礼拜。
从今天开始，
从今日开始，
基督徒通常会在这段时间预备自己的心。
基督徒通常会系喺屋企预备自己嘅心。
迎接和庆祝主耶稣的诞生，
迎接庆祝主耶稣的诞生，
来思想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时带给我们的救恩的恩典，
思想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救恩和恩典。
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主耶稣的第二次的来临，
今天我们所讲的是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拯救而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拯救而来，
第二次降临是为审判而来。
第二次的降临是为审判而来。
主的第一次降临我们都错过了。
主的第一次降临我们错过了。
第二次是我们每个人很可能在有生之年就要面对的。
第二次是我们所有人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需要面对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都能够未雨绸缪。
都能够未雨绸缪。
警醒预备。
警醒预备。
盼望主来的时候能够称赞我们是他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盼望主再来的时候来说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宝贵的这段经文。
天父上帝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经文。
也像刚才诗歌所唱到的，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也都好像诗歌所讲到，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真是看见你真的是很快就要来了，
让我们看到主你真的很快就要来。
特别是在这个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时候，
特别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时候，
在这个到处都有地震瘟疫的时候，
在这个到处都有地震瘟疫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越发的混乱的时候，
在世界越来越混乱的时候，
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的时候，
世界越来越败坏的时候，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警醒，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警醒，
能够做你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能够做你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能够预备你的再来，
能够预备你的再来。
我们这样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